接下来，我要提到歌。歌是什么？歌不是什么。在这里，我想请我们音控那边播一下那个很久以前，大概2500年前到2800年前，希腊的诗人荷马他的作品《奥德赛》，我们听听一下这个声音。荷马，据历史的记载，荷马是一个盲人，他是个瞎子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讲荷马是个瞎子呢？我相信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他们不希望大家觉得荷马的《伊利亚德》跟《奥德赛》是写出来的。我觉得他们是希望我们觉得瞎子不会写字嘛，他一定是讲出来的。他必须要用他的嘴来讲这个朗诵这个《伊利亚德》跟《奥德赛》的内容，听得到的。所以，当你听得到是一个瞎子、盲人，然后他跟你讲述那些希腊那些古战场那些斑斑可考，而且那么惨烈的史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是毛骨悚然的。他是活的。我们再去听，在东方。也大概是2500-2600年前，一直到3000多年以前，中国的《诗经》《大雅》《小雅》《国风》，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《国风》嘛。《国风》里面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是那个时候，我们以为是诗，现在的解释是诗，可是在那个时候，它是歌。诗歌《诗经》其实就是诸侯或是部落的首领去当地采集了他们是当地的民歌以后，然后把它采集出来交给宫廷，然后让宫廷后来遇到孔子在世的时候就把它整理成300多篇的一些作品。它原来都是人唱的诗，它是歌。因为古代没有录音的技术，所以大家都用口传的歌，因为记述了民间所有活生生的一些状态，一些生活、生存、生计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状态，所以它是为政者他需要了解的一个东西。那个时候就知道说，他们其实是把歌当作记录，要传给下一代的。那因为可能那个时候甚至文字都不发达，所以很多地方它是靠唱歌来表达他们之间的那种沟通的方式的。对，这里就讲到了一点，每个人都有一张嘴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讲话，都可以发声，每个人也都可以唱歌。这个事情就很有趣了，每个人因为都可以唱歌，所以唱歌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事情。因此我们会觉得说，不是每个人都会拉小提琴，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弹吉他，更不是每个人都会什么乐器好了，但是每个人都有一张嘴，他会讲话，所以变成什么？所以变成讲话、唱歌跟写字三角关系是一种很有趣的关系，它就是语言跟歌跟诗的三角关系。老实说，我今天活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我附带讲一下，我是1954年出生的，我活到了这个年纪，我还搞不懂这三个东西它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把它理定清楚。歌不是很容易讲清楚了，语言也不是很容易讲清楚了，诗也不是很容易讲清楚，因为他们三者之间会串来串去。因为人是活的，语言也是活的， 歌声你唱出来的，它是流动的。在1950到60年代的时候，台湾的音乐工作者史威亮先生跟许长卫先生，他们去原住民的地方住的地方，做了很多原住民的歌曲的调查，发现说原住民在务农的原住民，他们早上起来有晨起的歌，然后他们去上工的时候有上工的歌，然后他们在种田的时候有种田的歌，插秧的歌，有播种的歌，有收成的歌，然后他们在休息的时候中间还有休息的歌，他们回家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还有回家的歌，晚上坐席吃晚饭还有那个时候的仪式的歌，睡觉的时候对不起还有睡觉的歌。所以它是什么，大家听好，所以原住民因为他没有文字，他们用旋律负载了他们生活里面所学的各样东西，他们的生活的状态，包括他们的仪式，他们用他们的歌把他们生活的一些必须要知道的东西记录下来，要传给他们下一代，因为他没有文字，所以歌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什么，歌在这个时候就变成是书本。你很难想象歌会变成书本，是他就是要保留下来，留给他们下一代，这个部落这个族不能没有他自己的文化，他把它延传下去传承下去。歌是一种书本，它可以是一种书本。简单的讲，就是所谓的歌就是用人声来当作演唱工具的作品。我觉得我这样讲这是很烂的这个讲法，歌是用人声来当作演唱工具的作品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它。歌就是这样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要讲一下，大家可以感觉得到现在我们的音乐跟以前的音乐，比如说1920年当20世纪前面的两个十年之前的音乐有什么差别。有几个东西的发明改变了音乐的状态，改变了音乐的状态。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音乐是这个样子，我们的歌是这个样子，那个时候的歌是这个样子，那个时候的歌是那个样子，改变了那么大。第一是麦克风的发明，从有了麦克风以后，自从声音可以像罗大佑现在在台上用这样的耳麦挂住，声音就那么大的麦克风开始，人类的声音，人类的乐器演奏从此就变得不一样。对不起，我能不能，我们现场能不能把我这个麦克风关掉一下好不好，我们麦克风关掉以后，我要这样讲话，最后面的同学才听得到。在以前是这个状态的，这边是一个标准的 classic 音乐的表演厅演奏厅，所以以前的人讲话，如果我这样讲你听不到，你听不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要很大声。所以为什么美声唱法，好可以回来了，所以为什么美声唱法一定要那么大声，因为它跟空间有关系。以前大家的表达没有麦克风啊，刚刚不是讲了，也没有电灯啊，没有音响啊，没有喇叭，所以他必须要这样的表达出去，你才能感觉到音乐是被听到的，音乐是被欣赏到的。麦克风，那因为有麦克风，所以原来不适合在台上表演的乐器，比如说吉他，或者甚至吉他协奏曲，它也可以架着麦克风来表演了。对，第一个是麦克风，第二个录音技术。当声音可以被录下来以后，人类的音乐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因为它可以被大量的制造 mass produce， 大量的制造。唱片工业、音乐工业，我们讲的音乐工业的崛起，应该就是在录音技术蓬勃了以后，人可以借着麦克风、借着录音技术把音乐传递出去，甚至销售出去，给大家听得到，听到的人就广泛的多了，就不一定限定在一定是音乐厅或者街头那个吟游诗人，或者在小酒馆里面，它已经不限于这样子了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 我年轻的时候，十八岁的时候，我组过一个合唱团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录音的时候是只有 stereo 的，只有两轨。一直到我录《闪亮的日子》那个电影的主题曲的时候，台湾才有四轨的录音机，后来变成八轨，后来变成十六轨，再变成二十四轨，再变成四十八轨。等到 MIDI 出来的时候，就是电子跟数位介入的时候，已经是无线轨道了。第三，媒体的盛行，因为有广播电台，大概是1930几年在英国伦敦开始的，然后后来有电视台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广播的媒介以后，他们推行大量大量的音乐出来。而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本质，它像广播一样，像广播音的播放一样，是人好像需要有人可以陪伴他，所以他达成这个目的。再来，数位技术的介入，我记得在1986年左右，当雅马哈他们发明了第一座数位的 algorithm 数位的配置以后，把声音，把各种各样的声音可以变成电子来发声的时候，很多很多我的朋友失业了，鼓手、手风琴手，甚至喇叭手，因为电子已经可以取代他们的职业了嘛。那段时间从1986年一直到1990年左右，是全世界有史以来音乐家失业最多的5年。最多的5年。第五个，网络的普及。网络的普及不是在技术上面影响到音乐，网络的普及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听到的音乐的种类太多了，量也太多了。它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你选择什么样的音乐来听？各位同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你选择什么样的音乐来听？因为你什么都听得到，你可以听到巴哈，甚至之前的模仿的音乐的东西形态，贝多芬、韩德尔、莫扎特、海顿，一直到孟德尔颂、肖邦、舒伯特，一直下去到 Stravinsky 十二音律，一直到所有的，你有那么多音乐，你听什么呢？你的问题不是没东西听，你的音乐是你的问题，绝对是你太多东西听了，你不知道要听哪一种音乐，你的问题绝对是这个。所以网络改变了音乐的形态。那么在麦克风发明以前，在记谱的技术发明以前，甚至在所有的乐器发明以前，那当然都不要讲说网络啦、媒体的，在文字跟甚至语言发明以前，人类有没有歌呢？你觉得在语言跟文字有以前，人类有没有歌呢？因为人的喜怒哀乐，你的哭，你的笑，你的生气，然后一个小朋友诞生，婴儿诞生的时候，他母亲很开心的在喂奶的时候，他发出来的声音，妈妈发出来的声音，那个当然是音乐啊。他那么开心，他看着他下一代在他的怀里面怀孕9个月，妈妈在嘴里不知道唱些什么，虽然没有语言，但是那个是歌。其实歌呢，歌这种形态应该是所有的音乐形态的老祖宗，而人类的嘴应该是所有的乐器的老祖宗。其实所有的人类后来发明的乐器都在模仿人类的嘴巴、人声，在传递一些感情的信息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当我看到小朋友6、7岁还在用他们的嘴在唱童谣，在唱儿歌，开开心心的时候，哇，那这个嘴不是很老吗？什么小朋友还继续用嘴在唱？是因为人类的生命非常强韧，上万年、几万年，它不断的在演化，到今天小朋友出生的一代一代一代还用他们的嘴在唱歌，最古老的乐器，最新的一代继续在唱歌。各位，你们在学习的，你们在研究的， 你们想要以后出了社会可以就业的那个主题音乐，其实是讲不清楚的。好，我第一部分讲到这边为止，谢谢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